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刚刚放的这个配乐呢，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一出非常红的日剧哦，《五季家的料理人》的配乐哦。那好一阵子不见了哦，那从上次录音到现在，大概过了一个半月哦。那其实这次隔了比较久哦，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想说这个节目是不是要停播了、哦？啊，其实每次都觉得啊。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录下去，然后但是又会有一些动力让我们想要继续、分享一些事情、哦、那一个半月前呢也跟大家说、因为要回京都了嘛，然后那一集就是跟大家讲回京都的一些计划、哦、那终于呢也回来了、哦、那回来之后因为就很忙，然后就一路到现在、但是也一直有想要录一些东西哦。但是回到呢已经三年没有回去的京都哦，觉得天数虽然没有很多哦，因为工作啦，小孩子要上学，其实没有办法安排非常非常多天哦。不过能够回去，然后呢再透过不同的方式再感受那个京都的很熟悉或者是我们还不是很了解的一面呢，其实觉得心中还是有非常多的能量哦。那其实以为三年没回京都再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点生疏哦？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感觉那么生疏，就是在京都散步了一下，然后就觉得哎，一下子很多东西就熟悉哦，就是就全部就回来了、哦、我想是对我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比在京都散步更让人家想念的事情、哦、那、我回京都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带着全家人去京都散步，然后去了一些自己也熟悉的地方。那这次回京都虽然时间不是很多，那当然因为有一阵子没回去了，当然就是一定要去一些自己很想念的地方啦，或者是寺院，或者是 Gisadam。 那当然有一些是因为疫情期间呢自己就是想回京都，想说回京都之后一定想要做的事情哦。而其中一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一直不断提到的、哦、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的日剧来住京都才知道、哦、就是有2019年跟2022年的这两个版本哦。那一直很想要造访剧里面的这些场景啊，老铺啊，咖啡馆哦。那这次也真的去了哦。那但虽然没有办法全部都去哦，但是呢还是去了很不少自己想去的店家，其实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那另外呢还有回京都最想做的事，其实是我想要在鸭川呢自己手冲咖啡哦。然后呢仪式还有一个固定的仪式啊，其实也是来住京都才知道里面曾经会做过的，就是我们要去铃木神社的明水来染井来取水哦。然后呢因为后来嘛我有在日剧里面其实有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多人有兴趣的店哦，就是那个石矶蛙的那个金网的那个店哦。那因为店里面剧里面就是在里面买了烤吐司的网，后来又买了一个咖啡的滤网，那我当然也真的就去买了这两样东西，然后去了这个剧中这个加奈跟舅舅一起喝的这个咖啡的一个鸭川畔呢，然后手冲的咖啡，而且也还不止去了一次哦。那因为其实我自己这几年这三年来其实我自己多了一个新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喜欢，就是我很喜欢随身带着咖啡豆啊，然后咖啡的这些器具呢到野外去冲咖啡。所以能够回到鸭川会冲咖啡，其实对我来讲这些仪式感呢其实是非常 特别有特别的意义哦。然后其实整个做起来虽然很繁琐，要说这么麻烦干嘛？你直接去买一杯，随便京都那么多咖啡，随便去买一杯就好了哦。可是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就反而觉得心里其实非常非常舒服哦。那我现在呢，背景呢放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音乐哦，就是那个法国印象派作家的作曲家 Ravel 的那个《波利路舞曲》哦。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了，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哦。它其实它就是一首一直不断重复的旋律的歌，哦，大概有14分钟，然后每一次每一段其实看起来都一样，可是它在微小的细节里面，它都会不断的有转折，不断的叠合在一起哦，然后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但是很多人听了就很难忘的一个歌曲哦。那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回京都这件事情哦，就会觉得很像Ravel 的这个玻璃路哦。那像我是快20年前第一次到京都，然后后来一直到现在就不断的就回到这个城市。其实反而越回去越觉得好像越熟悉，其实越觉得自己像门外汉哦。那对，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越喜欢这个东西，你越钻研，你会觉得啊自己越懂越不懂哦。其实就是我这种感觉哦。然后，但是又觉得好像透过京都，好像更了解了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也更了解了自己一点。所以每次回京都，好像自己又觉得自己好像又有点不同了，就有像跟《波利路的舞曲》一样哦，看似旋律一样，其实不是，并不是这样子，而是不断的交叠在一起哦。然后后来，其实我就以前我其实就是透过分享书写哦，就是写一些文字，然后还有走路来描绘我们心中的京都哦。那这次回京都呢，除了我刚才分享的这些我去的地方之外，其实我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观察的方式，就是我拍了一些影片。哦，那就是用拍影片的方式来这个视角来记录我自己心中的京都啊。那这一次呢，其实就回来之后，在那边拍了一些东西，回来之后就陆陆续续的分享哦。其实发现，那个感觉其实很好，而且我自己看了自己感觉。又好像又回到那个当时的一些，回到原厂现场一样，跟文字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哦。那我发现喜欢的朋友其实也不少哦。那这次就是预计会大概会剪个10支的这种京都散步的影片哦。那目前已经有分享了5支，也做了5支哦，分别是西镇、北野天满宫的哦，还有去出町柳、下鸭，还有你来去京都才知道的一个。经典的老派餐厅的一个影片哦，另外呢也去了大园三泉院哦，大概已经去这个地方大概去10次哦，刚好遇到了就是满全部都是雪的三泉院哦。另外呢也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京都的冬天的散步哦，从高麗川到鸭川到宫川町哦，然后还有就是分享了。来住京都才知道的一个 Kisa Den 就是 Coffee Union 哦，那这一次的 Kisa Den 其实我记录蛮多字的哦，之后也会陆续的来分享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来订阅欣赏这一些影片，然后陆陆续续我都会一直在分享出来哦，然后后续也会一直在就是做个几支出来。那影片的网址我就放在这个节目的资讯栏，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点阅哦。那也因为最近的发文呢，可能回京都的发文跟回来之后录制的影片呢，频率其实比较高了一点哦。其实也收到了一些朋友温暖的回馈哦。其实平常我收到的回馈其实并不是很多哦，就是Podcast 几乎是没有什么分享到什么，所以其实我一直不知道 Podcast 到底有多少人在听。那目前因为上 YouTube 里面有在分享，所以有收到一些温暖的回馈。那脸书社群是比较多一点，不过呢，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分，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如果觉得有收获，可以跟我们说哈，让我们也可以感觉有更去做这些事情的动力哦。那我今天有分享一些朋友。就是一些朋友他给我的回馈，那之后如果在节目上面有不错的反应的话呢，我也会继续的念这些回馈给大家听哦。那其中有一个 Echo U 的这个朋友，他就说，很喜欢老师介绍京都的方式，尤其是古都京都巷弄的散步，让我也想去漫游京都，也不一定要去赶着去知名的景点。哦，我也是在老师的分享之下才去认识三千月的，去了之后真的没有失望，也喜欢三千月，4月还要再安排再去，真的很想念。这次去应该会有不同的心情吧。还有一位是雅茹哈，黄雅茹，她有分享说，我是在搜寻如何漫游京都的时候发现您的文章的，您的文字给我的京都给我一种很平静、很缓慢的感觉，正好是我心中向往在京都体会的旅游方式。阅读你的文章，让我觉得想象自己已经在那里了，会有一瞬间被带离现在生活的压力。哇，这个回馈真的太棒了，谢谢你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夏雨宽，雨宽哦，他有分享啊，您的文字呢娓娓道来，让我们好像带着我们用眼睛四处张望着，有种魔力，让人家想看下去。谢谢你美丽温暖的文字哦。哦，谢谢雨宽哦。那另外还有一个 ND 雾哈，他也是在YouTube 的。算是 YouTube 看完 YouTube 的一些分享啊，说午后的时光看到您分享了京都冬日散步鸭川的那一集，简直喜欢的不可自拔，非常感谢您这样子用心的分享跟制作，真的很棒哦。另外，他还想请教我这个在这个部落格，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些分享的时候呢。会用到的这个背景的音乐哦，那这个背景音乐其实我在之前的京都的那个散步的这个，曾经分享过了这个歌手哦，那他的声音在来住京都才知道呢，就是里面也有出现过，就是 Asumi Echo 哦，那他有一个 YouTube 的这一个频道哦，那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他，其实他追踪他的人其实还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好听哦。哦，那刚才这个音乐，我们现在放的这个音乐就是 Asumi Echo 它的配乐哦。那这次回京都，其实去了蛮多间 Kisaden 的哦。那有些是就以前很喜欢的 Smart Coffee 啊、Inoda Coffee，哦，还有高木咖啡哦。那也去了一些没有去过的店家哦。那其实像其中一天呢，哦，也是我在京都的第一天啦。这个部分我有拍成影片哦。那前几天它。京都其实是下了大雪哦，就是来去京都的第一天的前几天是下大雪，前一个礼拜哦，那其实也蛮妙的哦，就是下大雪的时候，因为京都今年的雪非常非常的多，下大雪下了好几次，其实以前根本不会这样子哦，就是也是一样气候异常的关系啦。那观光客就是像我们是观光客，我们就觉得哇，下雪在京都下雪太美了哦，就是因为到处都是很有气氛的一些古都的古城古庙，所以这个下雪的感觉真的特别啊。可是住在京都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这个雪下这么大，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困扰。所以你看，其实明明看到的世界都是一样，可是在心情跟视角上是完全不一样哦。那因为京都其实真的是很少下这么大的雪哦，大家不要觉得哦下雪要去京都看，下雪如果你去京都看，那就是不一个错误的选择哦。那京都的冬天呢，其实不管有没有下雪，其实就是超级冷哦。那因为它的冷是从那个地底下窜上来的，尤其是如果你冬天有住过京都的丁家，你更可以感受到这一点。那其实因为京都的地形是个盆地，而且因为京都的地底呢，因为有着大量的水源哦，所以其实它夏热冬寒的情形其实非常非常明显哦。不过呢，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京都的冬天，虽然很冷哦，可是它在京都的冬天，还有或者甚至可以说京都冬天的早晨，对我来讲就是有一种魔力哦。那种 早晨呢，就是非常非常冷冽哦，那冷冽到就是会让你感觉会让你自己的灵魂清醒的冷哦。那你如果在京都，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早晨的散步啊，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那京都早晨的散步对我来讲更是这样子哦。穿梭在还没有苏醒的街道呢，然后你可以更感觉到这个千年古都所留下来的东西哦。那像我那几天是住在佛光寺，那早晨的散步我就会往那个鸭川散步去。那佛光寺其实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寺院哦。那它是跟青鸾上人其实很有渊源的一个寺院。当然，如果你有看过柯南的迷宫十字路口，一定会印象非常深刻。哦，那佛光寺里面其实有一间店，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就是D&D 的 Department Q 的哦。它是一个选物店，也是一个设计店，然后也有一个附一个食堂哦，其实都很棒哦。那我去散步的那一天，其实刚好那一天早上很冷，大概零下1度。哦，那我也是很早就起床了。那孩子都还在熟睡。那因为我们出门旅行的时候，其实现在的状况就是，我早上我自己会很早起来，自己去探索，然后大概，然后再会回来跟孩子、跟家人会合。那家人其实他们都没那么早起。那那天我就是一样一路散步，然后大概不到7点的时候出门，然后，在散步的途中呢，就发现有一间老吃茶店呢，Posake，它已经开门了哦。那我就走进去，我是当天的第一个客人哦。然后，老板呢还在，好像在还在煮开水吧。好，那我就点了。那这间早餐，这间 Posake 的这间 Kisa 店呢，它餐点的。可以点的餐点其实蛮多的哦，不是只有洋食的，还有日式的哦。不过我还是点了一个咖啡的一个咖，就是 Kisa 店一个定番的早餐，就是有吐司还有水煮蛋的这个定番的早餐。然后看到也是有点年纪的老板呢，独自为我一个人冲咖啡、烤吐司哦，真的是心中有一种被深深款待的幸福感。然后窗外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阳光洒进来了，然后离开的时候，就发现有其他的京都的老客人骑脚踏车过来，哦，跟那个老板呢熟悉的打起了招呼哦。哦，那就是那一天我散步从那个佛光寺通这边散步，一直往鸭川、高濑川、鸭川跟宫川町的这一个影片里面，就有特别记录到这个小小的 Kisa 店，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哦。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观赏哦。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来住京都台之道里面出现的一个，其实也蛮多人很有兴趣的一个 Kisa 店，就是咖啡 Union 哦。那这个是在2022年的这个版本里面出现的哦。那2022年的这个版本的时候，其实除了加奈回到京都住在舅舅家，那其实也还有出现了。另外两个朋友哦，就是谷管宽志跟玉置铃央他们演的。后来他们就是邀请这个 加奈呢，邀请加奈呢，他们就去参加了他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三人组的一个组织啊。哦，然后那天早上他们就是到带加奈到那个松之崎去运动之后呢，后来结束就来到了一个相当复古有昭和感的一个咖啡馆吃早餐。哦，那就是咖啡 Union。哦，那咖啡 Uni 呢？其实呢，并不是大家很熟悉那种最老派，就是在京都最有名的这个 Kisa 店。不过，咖啡 Uni 其实成立也很久了，它是1953年成立的哦。那它在四町洞上面，啊，外观有一个绿色的帐篷哦，那很有看起来早上看起来很有朝，给人很有朝气的感觉哦。那外面就是整个外观，其实就是一个很老派的 Kisa 店的感觉。那在日剧里面，其实你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在咖啡馆里面的那个墙上的大壁画，哦，他是1953年画的哦。那其实到底是谁画的？是创办人还是创办人跟创办人有关系的话，其实并不知道哦。但是呢，那个整个壁画给人家感的那个整个跨幅的这个很大的壁画给人家感受，其实非常的强烈哦。那店里的家具啦、空间啦，还有座椅啦，其实都有浓浓的昭和感，其实都有点旧了哦。然后呢，还有一个旧，还有旧型的一些这个磨豆机啦、电玩的 游戏机哦，其实非常的，就是有很有怀旧感哦。那在日剧里面呢，其实他们三个人吃的一份早餐哦，就是一个蛋吐司。这个蛋吐司其实跟我们一般的 Kisaden 的那个早餐有点不太一样。一般我们吃 Kisaden 的，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早餐就是厚片吐司加水煮蛋。可是 Coffee Union 里面其实它的蛋是一个煎蛋，就是吐司上面再放了煎蛋。但他们当时吃了三个人，剧里面是两个，三个人吃说非常非常好吃哦。不过当初还看不出什么玄妙，因为你直觉好吃就觉得，就是铺着煎蛋啊，好像也还好。不过真的吃了之后，才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很美味，非常好吃。因为它的煎蛋跟吐司之间其实有抹的一个芥末酱，完全的画龙点睛的这一份餐点哦，就是让整个蛋吐司的层次完全不一样。哦，那这个煎蛋吐司就分成三小段，其实也很好，就可以把它吃完了。其实。真的是吃完还想要再加点一份，啊，不过我来当天去咖啡 Union 之前已经去吃了一份早餐了，这是我第二份早餐。那它的咖啡呢也非常非常好喝哦，就是尤其咖啡杯上面的那个很简单很利落的那种咖啡白色咖啡杯呢，让人家觉得很想要也有一个哦。那咖啡 Union 其实还有个天窗的设计非常特别哦，阳光会从外面上面射，就是穿透进来。那这个 Kisaden 其实是真的，比起一些像 Inoda 或者是 Smart Coffee 或是六要社这些咖啡来，其实我觉得 Coffee Union 其实就是真的是比较陈旧了，而且它也是比较凌乱一点。哦，不过我想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过的一些一切，其实对我相信对很多京都的老客人来讲，其实是一种难以取代的安心感。那后来其实我跟老板说，我是看了来住京都才知道的。才来的，然后我是从台湾来的，老板听了其实非常开心哦。那因为我觉得他的咖啡喝起来很顺口，我就问了一下说：“那你的咖啡豆是自己烘的吗？可不可以买？”后来老板还跟我说：“才分享说，他的咖啡豆不是自己烘的，他是跟那个 Tamaya Coffee 就是义乌咖啡进的哦。”那后来其实也因为这样子，我去找了义乌咖啡哦。那义乌咖啡其实。为什么我会知道？也是因为我看了一本《京都吃茶记事》这本书。那其实这本书，我们今天也在后续会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我非常喜欢，甚至我也带他去京都哦。然后这一段小小故事之后，我也会拍成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离开的时候呢，老板就微笑跟我们道别，然后说着 “ogini” 哦。然后外面阳光已经非常好，那我觉得这70年来可能这样子的，他这个店。都没有改变的这个存在，对很多人来讲，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跟安心的哦。那刚刚分享了这两段，这个跟 Kisaden 跟散步有关的这个影片呢，其实我也都拍成了 YouTube。那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一起来观赏哦。我会把这个网址都放在这个留言的节目的资讯栏哦。那另外讲到，刚刚讲到，我都是早晨出去这个Kisaden 的一些事情了。那我就想到，我想要推荐一个免费的服务哦。其实这次去日本呢，有用到，其实觉得蛮方便的哦。因为我们家出国都是用 WiFi 的机器，那这个好处就是一台机器就可以分享给很多人，那就是也比较便宜啦哦，你也不用每一个都去上，就是租漫游。那缺点就是，如果有人要分开行动的时候，因为 WiFi 机只有一台嘛，就不是很方便，其他人就不能上网了嘛，你也不能跟你互相联系。然后后来就有朋友跟我推荐，他可以用那个 W Amazing 的一个叫完美型的一个免费的上网服务，它其实是一个网站哦，一个日提供一个日本旅游服务的网站跟平台，然后它其实有蛮多的服务可以使用的。那另外，它其实特别有一个东西给会员的福利，就是只要下载 APP，然后加入会员，反正都不用钱嘛，你就会有一个免费 SIM 卡的申请哦，大概500 mega。那500 mega 其实对你 你只是看 Google 的地图，其实非常好，已经非常非常有用了，或者是打打 Line 来做联系，已经很好用了哦。那加入之后呢，你就是到日本的各大机场就可以找到他们家的 SIM 卡领取机哦。那这次我们的小孩跟家人其实他们就有去领哦。那其实你就得到一个免费的 SIM 卡，你就可以安装在手机里面。那里面这个他附的这个 SIM 卡里面还有这种取 SIM 卡的小针，其实还蛮贴心的。所以呢，像我出门的时候，因为 WiFi 机我会带着嘛，因为我要看。然后有两三次，家人他们就是要来出来找我，就是没有在饭店，而是出来找我。他们就因为他们自己有这个 SIM 卡，自己放了之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打开行动数据，就可以上网了，就可以跟我联系了。哦，其实我觉得蛮方便的哦。那我也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连接呢放在节目资讯栏哦，大家也如果觉得就蛮适，可以来用用看的话，其实可以试试看哦。那这 APP 里面，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写说不能使用，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们家就是可以，我们家其实用是没什么问题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哦。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想要分享一件事，就是这次回京都其实做了蛮多次、蛮多计程车的哦，并不是说哦，好像只是很久没回去了，就是有钱就乱花，并不是这样哦。其实呢，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京都巴士一日券其实在今年9月就要停售了哦。那当然，它会之后会变成京都跟地铁的一日券变成一起发售哦。那它最晚可以用到明年啦。那这么做其实是因为过度的观光客，因为集中使用公车，然后让当地人其实都没有办法使用哦，所以就是后来就是想了，那干脆巴士一日券就不要用。但是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呢？其实让人家蛮怀疑的啦。哦，不过因为这几年回京都，其实我已经不太会买巴士一日券了。一方面是觉得巴士人真的太多了，每次坐都很不舒服；然后一方面就是我们喜欢在京都走路或者是骑电车哦。那所以基本上，其实，在京都市，其实一天大概就只会搭到一两次公车，其实就用不太到。但是因为那这次会搭电车，也是因为有小孩啦。第一个就是我们都走很久的路，然后天气又很冷，而且老实说，如果你搭京都巴士，一个人230块，小孩120块，你看我们四个人就快1000块了。如果你是短距离移动，就直接搭电车就好了。哦，你可以从到京都车站就搭计程车去住宿的地点。如果你住宿在市中心，其实大概就是1000块左右而已。哦，那其实你就自己可以算一下了。而且现在有 Google 嘛，其实你用 Google 算那个钱，用 Uber 的钱来算，其实非常非常快就可以算出你这个距离跟距离之间到底要花多少钱。那至于所以其实很方便，尤其是每天走完之后很累的时候，我搭计程车回住宿的地方，真的是太爽了。那我就完全也不用走，也不用等车哦。那至于进入计程车怎么叫啊？就是你可以随手叫，就是随手叫就可以了哦。那像一些百货公司啦，或者车站前面，其实就也有停车的点。那我们也是用 Uber 叫车。那进入 Uber 是用 MK 计程车合作的啦。那这一次我们自己做最多的就是最老的京都的最老的计程车店行，就是三叶草。那很多人都问说，那有没有做？有没有真的有四叶草？哎，真的有哎，因为它几率只有1%。当然，我们是没那个那么幸运做到啦，但是就是我儿子真的有看到，其实非常也其实要看到，光看到就会觉得很有缘分才能看到哦。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回京都，如果觉得京都的巴士没有那么的，坐起来没有那么多舒服，或者是没那么方便，是距离又不是很短，大家就试试看搭计程车吧。哦，其实如果多人来骑来，其实不但没有不划算，而且还其实非常非常方便哦。好，那这一篇文，这个我在粉丝团因为分享了这个心得，其实非常多人有兴趣也喜欢哦。那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书啊，我们之前就说，我们这节目基本上就是一定会分享跟旅游有关的书。其实我们就是要分享京都的 Kisaden 的书哦。那本来之前这本书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过曾经有介绍过哦。那 这个就是田中青一所写的这个《京都吃茶记事》哦。那我们之前还邀请过出版这本书的日出出版的副总编辑来上节目哦。那这本书其实，如果你喜欢，不管你是有一点点喜欢，或者是还没有那么有兴趣，我觉得都，如果你喜欢京都，都很值得一看，因为就是因为这本书让我们对京都整个吃茶店的文化有更深的认识，尤其知道当很多知道你这个店家跟地下之间的故事跟关系，其实你去了这些店之后，其实感受完全不一样。就像我去了这些，去了这些 Kisa 店，然后再回过头来想到这些故。里面写的故事真的是感受完截然不同，所以今天我想要分享的这个就是这本书的其中一些段落哦。哎，当然有希望，有机会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找这一本书来看哦。那这本书呢，其实它分了几个章节哦，就是有从那个明治时代的这个跟京都的咖啡的这个渊源开始哦，然后呢，一直到京都咖啡的酝酿跟烘焙的批发商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分成年代的哦，这是1945年到1960年哦，接下来就是1960到1990年的吃茶店的繁衍跟新时代的征兆。一直到第四章1990年到2011年呢，就是咖啡店热潮跟咖啡的进化，然后就是到现代，2020到2000年到2020年的这个承前启后的人哦，来谈京都的 Kisa 店哦。那我就分享了几个它里面提到的一些京都现在目前非常非常多人喜欢，也很经典的老派的这个咖啡的这个讲这个店里面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先来讲的，就是第一个就是 smart coffee 哦。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现在的 smart coffee 呢，其实呢一开始其实是做餐的哦，它并不是咖啡馆，它是一个，它一开始应该叫做 smart lunch 哦，就是一个卖餐点的一个餐厅哦。好，那我来分享一小段哦，就是每张桌面都有热气升起，座无虚席的客人绝大多数都身穿大衣、披肩跟单装，穿戴着礼帽，一身时髦，口中吃着炸物跟饭类。当中有几个留平头跟戴学生帽的学生，也有的眼前看着装着松饼的盘子，泛起了微笑的小孩。Smart Coffee 菜单里面除了有焗烤可乐饼搭配米饭跟面包，再付咖啡的30日元的本日午餐外，还有炸牡蛎、炸干贝等单点菜色，再加上无限畅饮的大碗白饭，也是餐馆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那从 Smart Coffee、Smart Lunch 发展到今日的 Smart Coffee，其实是在二战结束之后，Lunch 是很早很早就成立了哦。据当时的袁慕猛已经开始自行烘焙咖啡豆了哦。那使用呢，当时像是钢桶的大型的手摇的烘豆机烘的豆子，会铺在麻袋上用33两。Smart Coffee 自创始之初就有很多电影界的常客，因为1923年东京的浦田制片厂在关东大地震受灾损失后，员工跟演员纷纷移居了关西。松竹公司便改将摄影棚改至早期在京都取得的一块的土地哦，于是这个松竹家家茂制片厂就在距离市中心不远的下鸭神社旁启用了哦。当时有很多人一肩扛起松竹时代剧部门的日本导演跟日本巨星哦，都在这个制片厂大展身手哦，就是他们也都很喜欢 Smart Coffee 哦。那另外呢，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 Inoda 哦。那其实，在二战之后呢，其实日本这个 Inoda 就是在二战之后成立的啦。哈，二战结束之后，其实日本的城市呢，就是都百废待举哦。那你更不用讲咖啡了啦，咖啡其实并不是人生， 并不是那个必需品嘛，所以其实一般人也不会觉得一定想要，就是想要享用。不过呢，就是这个伊能达的这个当时牢的那个创办人哦，竹田七郎哦，因为在1943年征召入伍的时候，收掉了烘豆的生意，他本来就做烘豆的，他在战争结束之后回到了京都，幸运的发现还有留有一些生豆。然后呢，他就决定要把它重启炉灶。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只想早点把真材实料的咖啡滋味提供给那些早就等得非常焦急的咖啡的爱好者。那于是就是开了这个新的咖啡馆，就是伊诺达。那有了咖啡豆，只是二战结束之后没有电，也没有瓦斯，店东还一度曾用炭烤炉搭配火柴。木材焦炭来煮开水，咖啡当然还是奢侈品。然后伊诺达的咖啡一杯只卖日币5元，在那个用咖啡也可以卖同样价格的年代，喝到正宗的伊诺达咖啡，口碑很快就在和服界的老板、文化界传了开来。那西式风格的优雅外场，连左邻右舍对门户都打扫干干净净的店面，还有身穿制服。搭配领结的员工一举一动都端正正体，这些远高于一般披萨店水准的服务，就是在承袭创办人的意志而来。老咖啡店、老字号吃茶店的哲学，不止留在顾客的记忆里，还透过许多这里独立出去的后劲，薪火相传下去。那这个受到那个伊诺达影响的这个咖啡，京都的咖啡馆真的非常非常多。那其中就是另外一间很有名的咖啡，也是京都很有名的咖啡，老派咖啡馆千田咖啡的老板也曾经在伊诺达学艺过。他曾经分享哦，上班第一天光是在外场出声打招呼就已经够累人了。当时我还以为茶店之类的商家服务都很随性。没想到这里服装仪容都很讲究，我在这里学会的服务水准足以媲美饭店。新人穿的是立领的服务生服，随着位阶升高，就会再搭配领结跟西装外套。店里很多顾客都是演艺圈人士跟商家老板，尤其早上更是高朋满座，去点餐根本问不出半句话，我只好拼命做笔记，写下他们的名字跟长相。再记住他们的餐点内容。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在京都非常非常有名，后来在也是整个日本也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的小川咖啡。他原来就是只是做一个咖啡豆批发的这个生意哦。到1970年的时候，他在福建开出了第一间直营店，店里采取兼营咖啡豆销售的形式，主打离生活最近的咖啡馆，在超市等积极展店。极盛时候有多达40多间门市哦。另外，小川咖啡的营业用的咖啡豆，早期都是依照客户需求代客调配综合咖啡。到了这个时期，由于小川的咖啡的品质在业界已经逐渐打响了名号，所以他们也着手了研发自家的综合咖啡配方。当时是把全体员工所构思的综合咖啡豆拿来做盲测。哦，然后独家配方的综合咖啡，就是他们很有名的这个综合咖啡，就这样子产生了。在这款堪称小川咖啡招牌咖啡的综合咖啡问世的时候，他们也开始拓展直营据点哦。然后呢，后来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小川，就或者是他的咖啡豆或绿挂耳包啦。哦，也是成为京都最具代表性的烘豆的业者哦。那京都的吃茶店在1981年的时候就进入了全盛时期哦，在1986年的时候数量就开始大幅的衰退了。那京都府里面曾经最高曾经有5000间的披萨店哦，难以想象哦，真的超级多。后来呢，因为随着在地产业的衰退呢，然后吃茶店顾客的流失呢，就使得整个产业都进入了寒冬哦。然后呢，其实有很多店都收起来了哦。然后再加上70年代的时候，京都的市店全部停驶， 取而代之是1981年通车的地下铁雾丸线，还有1989年经通车的就是三条金板的亚东线哦。其实交通的路网也改变了人流。虽然这个时候京都吉萨店已经慢慢的式微，就是进入寒冬，但是呢，这个时候很有名的一间，现在还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间咖啡馆，就六曜舍哦。他在他的奥野修，他在地下就开启了自家烘焙的实践哦。那奥野修在1970年代的时候，因为从事音乐活动而到了东京去，然后1975年又回到了京都的定居，一边做音乐，一边就开始投入了咖啡的家业。他就为了改良店里的综合咖啡，不断的做尝试，然后呢，但觉得在配方上面大调整其实很有限，所以就自己开始进入了自家烘焙的这条路，哦，然后到处去找有口碑的店家来喝咖啡。那六曜舍原本用的就是由玉屋咖啡，哦，就是刚才有特别提到的，就是跟咖啡音乐有很有渊源的这个玉屋咖啡提供的熟豆。然后呢，开始他其实本来是他提供的，然后后来才开始自家烘焙之道。然后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由玉屋咖啡来供应熟豆，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玉屋咖啡开始销售生豆给这些发展自家烘焙的熟客的客户。那数量少，他也是会提供给他，因此拓展了很多客户，甚至也辅导了很多这些想要自家烘焙的这个烘豆。据说现在的玉屋咖啡馆的员工有时还会去向奥野修请教烘豆的事宜。后来呢，玉屋咖啡馆持续用这样的方式辅导了有意转型成自家烘焙的 Kisaden 哦，甚至在2000年的时候遍地开花的微型的咖啡豆坊里面。玉屋咖啡店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靠山哦。那这本书其实写了非常非常多京都的喜沙店跟喜沙店之间的各种绵密的关系哦，其实非常非常精彩啊！如果你很喜欢，因为京都的喜沙这家馆现在其实还是留了蛮多间的啊，非常数量还是蛮多。如果你看了这个书里面，再去这些咖啡馆其实感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哦。那我们就套句这个，有一间也是我们自己很喜欢的一间吃茶馆，叫做四川屋啊。我想很多人都去过，因为它的水果三明治非常非常受欢迎。其实他之前也去伊诺达学艺过，因为他觉得既然要开店，就要在京都历史最悠久的吃茶店来学哦。后来呢，他就自己有一段话哦，我觉得这个也在这个在书里面有写，其实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 Kisa 店的这个非常迷人、吸引人的一个代表的性的原因啊。影响咖啡好喝与否的因素，其实不只只有咖啡本身的味道，店里的气氛，还有店东的举止都有关系。我希望顾客能在店里悠闲的放松。所以一句顾客的一句“真不想离开”就是最好的赞美哦。那其实这里面其实就写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例子，跟咖啡之间的一些故事跟关系，还有人情味哦。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找时间来看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呢，就小小的分享了这一些哦，关于我们回京都，还有我们开始拍摄影片的这一些分享哦，还有一些简单的自己对Kisaden 分享几间一两个我去的 Kisaden 的这些感觉哦，然后也分享了这本书哦。那我想呢，或许对一些即将要回京都的人有所帮助哦。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呢，如果呢要对许多地方呢有很多敏锐的观察跟视野呢，其实呢我们还是必须从自己的本身的生活里面培养哦。如果你一个人在平常生活里面是一个不观察，也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很无聊，就觉得啊，那我就是这个地方太无聊，所以我没有办法感受到东西。其实不论到哪里，其实你很难真的对那些地方有观察跟感触哦。哦，那我们像我们，你在京都散步， 可以发现很多东西，也是因为你在日常的散步里面可能就很喜欢散步，也可能很喜欢观察东西，你才会有发现很多乐趣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京都的散步跟 Kisa 店的专辑呢，其实就是分享到这里哦。那之后还会有很多，还会有一些这些店家会陆续的上到这个影片的频道上面，然后或者是会分享在 IG 哦，或者是脸书的粉丝团，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可以再来继续来欣赏哦。那其实最后我也是还是要讲一下，就是京都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在20年来已经很难形容它在我们身体跟生命里面所留下的意义跟时光哦。那总是觉得还是，虽然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门外汉而已啦。我们只是打开那个暖帘小小的一角，然后窥探着京都的一切。其实还没有真的走进大门里面，但是呢，在这个方寸跟须臾之间呢，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往京都之心移动着。然后我们可能还是会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时光来去在这个京都里面堆叠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岁月哦。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哦。希望呢大家还没有回京都的朋友可以赶快找时间回去哦。那已经去过的可以安排再去哦，或者是再去一些你自己很想念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晚安。Like I was one step behind my shadow, wish I knew better where to go. I'd be so far, so far ahead by now. Life was a pain till I finally met you.You needed me because I needed you.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让大家听一个列车的广播声哦，就是我儿子呢是个铁道迷啊，不过因为他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对铁道的热情其实就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强烈，然后这次回日本呢，感觉又融起了他对铁道的很多热情哦，那他非常非常会模仿那个各种列车的广播声音哦，那我请他来为我们来就自己示范一段这个新幹線的广播哦。
今日も新幹線の降りに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電車はしっかり博多行きです。こちら停車地は品川、新横浜、静岡、浜松、名古屋、新大阪、新神戸、西明石、岡山、富士、広島、福岡、博多行きです。次は広島にございます。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hinkansen.This is a Kali Super Express bound for Hakata. We are stopping at Shinagawa, Shin Yokohama, Shizuoka, Kamamatsu, Nagoya, Tokyo, Shin Osaka, Shin Kobe, Nishiakashi, Okayama, Fuji, Hiroshima, and the Kokura and Hakata Station. And next stop is the Shinagawa Station. Thank you.
哦，有没有非常非常厉害哦？我儿子其实是不会日文哦，就是只会讲一点点啦。他可以完整的模仿这个新干线的广播，真的是太厉害了哦。